哎，考到第一志愿，有时候对某些人来是很不幸的呢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是班上功课最顶尖那几个收到第一志愿去啊。啊，所以在那里还排起来还是有第一名到最后一名的。啊，那个很容易挫折的那个人，他就不想念了。所以我常看到很第一志愿的学校常会这样，我接到这种个案还不少了。好了，他好好的念，好不容易最后也考上第一志愿的大学，那就更不幸了。高中就已经很惨了，到了大学去的时候又考到第一志愿的大学，人家呢这个读起来啊，又有时间可以谈恋爱，自己是晚上都不要睡觉，也没谈恋爱，功课自己又这样挑着，他也并不是不好，他就是挑剔，到最后他把自己挑垮了，练了，练根练力啊，你是正练就没有问题，是一个错误的邪练，麻烦就来。所以六祖慧能真了不起，我看到那个传香忏悔那个地方啊，讲戒香、定香、慧香、解脱香、解脱知见香，实在很了不起。这慧能真的是一个大智慧。你看啊，戒香你可以了解，你去守戒产生了这种行为的方向，这可以了解。定香说我内心安定下来，我产生了让我的智慧，让我这个生活在我这个环境里头能处理得更好，我的情绪稳定，真是定香。慧香是因为我有好的生活习惯，我心情又稳定，我产生了智慧，是慧香。哎，那么可是要维持这三个，必须要解脱香才行。什么叫解脱香？事情做完了，检讨好了，就要放下它。如果你对昨天做过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，你对别人跟你讲一几句他对你的建议你耿耿于怀，别人说了几句不利于我的话，我整个内心记恨他一辈子，你有多少力气可以背这些东西呢？所以要解脱，做过了就要放下，解脱香。可是光是解脱香还不够，连解脱的观念都没有了，自然而然的内心里头的解脱之见，连那个之见都没有，都可以不必了。那这个时候这个人的智慧很容易都开展出来，他的潜能可以发展出来的。所以我们来看人的痛苦的想法，常常啊，就是这个我们要求我们自己啊，那么给自己定一个很高的标准，十全十美的标准，对周边的人要求别人必须对自己啊，如果别人说了我一句不好，我就觉得很没有价值。我在做这个心理的这个研究里头，我有注意到这个问题，有蛮多的人在跟我谈话的时候都会这么讲，说那老洪讲一句就叫唔得，我做细汉哈，我老爸老母都是安尼讲。这句话哈，我认为不是很对。哎，别人跟你讲一句哈，稍稍批评你的话，或讲一句跟你意见不同，你都干嘛就唔得？是我老爸老母，我细汉伊都甲我教。我感觉我人生就是安尼，啊，讲到香港啊，我足停的，啊，其实吼，迄卡拉片准备弯起啊，伊嘛已经背的已经快要垮掉了，他还是拍着胸膛说，我感觉香港就都唔得，你来香港就唔得，拢卖做，啊，你在家里生活跟你的这个配偶在一起，跟你的孩子在一起，要不和配偶共一句，我们真唔得，要不爱离婚在晒，我的三八哥，所以你知道常常出这个问题呀、啊。哎，佛法里头并不是只有说，佛法讲的东西是很生动的。我们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了解这三十七道题里头啊，讲到五根五力哈、啊。谈到信见念念这个地方，它影响我们就这么大。你有一个错误的念，就一进来就把你的整个人生一直这样拖进去的。我听到很多人这么讲，好难共一句唔得啊，好难共一句唔得，你拢卖走，都不要做好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是我们应该很清楚的去听、去了解别人的意见啊。 有赞美的，我们谢谢他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赞美到底是真心的，还是只是所谓的恭维客套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也很清楚。别人对我们有批评，我们也要很谦卑的去了解，人家是诚心诚意的建议我们，为我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，而不是批评我们。而且他只批评一件事情，是我已经99%都做好了，只有这一分没有做好，所以他告诉我，我应该感谢他。所以以前说这个儒家这么讲说，闻到有人这个赞美的时候要向他敬礼，等到有人给我们批评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欢喜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这个人如果一旦什么事情都要保持完美的时候，就会产生一个问题。你有没有听过台语的一句话，也是不太好听，但是它还是很生动，我好喜欢像这种很生动的话。你有没有听过叫臭卡村假人问一条吧？为什么会变成臭卡村？你知道我们宜兰的那个腔叫臭卡村假人问，其实是臭卡村假人问看不管你怎么发音都好了，什么意思？就你内心里头有一点你自己常会挑剔自己的要求，十全十美，别人稍微讲一下你就怎么样，就稍稍一摸到一碰到你，你就觉得好像是受伤很大，就会变成这个样，叫超卡成家了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要留意这种事情。这一类的人，他们整天都精神都很紧张，松懈不下来。第二，他不敢去尝试新的东西，为什么我怕失败，怕别人讲话，人家讲一句话就不值得，所以他不敢去尝试新的。所以有很好的机会在前面，他也不敢去。以前我老祖父会跟我讲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我老祖父讲的一些话，大概是我那个年龄他我讲的我都还记得。他怎么说呢？你若唔肯去个试看卖者吼，准高咯吼，有金啊你嘛捡袂到，你听得懂吗？他说你伊讲你若你个若唔在当啊去个去试试看，去试看卖者吼，就是那个外面的那个郡沟的旁边的路就在那个郡高咯就是那路，就是等于马路上有黄金你也捡不到，因为你不敢走出去是不是？黄金就在路，就在你去走的那个路上所以你若不去试看买件郡高咯，有黄金你也捡不到。我觉得也很有意思，以前听的是这么讲。所以我读书一开始是读汉书，读汉切啦，万光的都是用这个我们闽南语读的，而且是读这个四书这个四书呢，闽南语不是这四书，不是这样说，嘿这个《论语》这个字，这部书不叫做，不是叫做《论语》，不是，这部书叫《学而》啊，它是以第一篇的那个篇名当这本书的书名，讲你得爱去读册就那我祖父给我报名，那我就去了，所以我就跟着我的堂哥还有我的叔叔一起去。我最小，我那个时候大概只有五六岁差不多，就跟着他们去，然后去做啥？去读学而都是用台语练的，所以我到现在还会背，就这样子字哇，狼藉兮兮，鸡不留笼哦，就这样子台的，就这样很好玩，就这样子练我这个我刚开始的时候不敢去，我老祖父就跟我讲。你得爱跟人去，人来去，你得爱对。你若唔敢出去，中高楼有钱嘛，你嘛捡袂到。这就是他跟我讲的话。人如果怕这个怕那个，就是给自己定一个十全十美的标准，怕这个怕碰这个，怕人家讲话，怕什么呢？你就不行了。你要做什么事情，尤其是今天这个自由开放的社会 所以你做一件事情，十个人呢有九个意见，另外一个意见只不讲的是你自己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介意，啊，你们都卖走啊，所以一个人只要要求你什么东西都怕人家讲啊，如果不成圣就变成罪人啊，叫做圣跟罪两极化，不全则无，没有成全这个东西就等于没有价值。你不要把小孩子教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念头只要一旦成型了以后很伤人的，他会神经紧张，放松不下来，不敢去做尝试，不止如此，久了以后会觉得因为你没有这个信心去尝试，就最后会觉得很郁卒啊，那么成功的经验越来越少，而且这样子的人气度会很少很小，他经不起别人的批评，他变成没有气度。你想想，有哪一个人不接受人家批评的？连总统每天都要接受人家批评啊，何况我们平凡的人呢？被人家批评有什么？就是把他想清楚，对的，丢一个 Q 起来，唔丢一旦摘得就好，不要在那个地方起障碍、起困扰，那么就会变成忧郁。我告诉各位，忧郁的毛病就从这里来的，忧郁是从这里来的。忧郁症啊，儿童之前非常少会得忧郁症的，太少了。为什么？他敢去尝试，敢去怎么样？你批评他一会儿就过去，就这样。可是累积久了以后，他就会形成一个小框框，自己的一个框框，什么事情都拿这个框框来看，那自己压力就会变得很大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人不好的情绪或者好的情绪，是你想事情的方法想出来的。如果你的想法是十全十美的，你的想法是啊，这个不全则无的，你的想法是人家讲一句就没有价值的，你把自己养成这些习惯的话，那么我们的情绪就变得很负面。啊，如果你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说人家讲的，我把它是他对我某一个部分的意见，他没有批评的部分都很好，我90%都很好，剩下呢10%里头他有一点意见，我把它听清楚，有道理的我们感谢他，没有道理的那自己你听有吗？就是自己内心里头要安安定定，就自己听到，就我老祖母常常跟我讲的，咱若无得好啊，咱自己听到，这是他跟我讲。哦，我们小的时候，如果大人批评我们讲什么东西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小孩子会哭，我的老祖母就会跟我讲，咱若无得好，自己听到啊。我觉得我们要教小孩子要教这样，我们自己也要教自己这样，不管你年龄几岁，你该要清楚该地点丢。我相信你要很清楚的知道，佛菩萨不是一个整天挑你毛病的，不是，佛菩萨应该是他看到你啊，这个做了一个饼，我们讲说饼要做大，对不对？但饼做大缺一个口并不影响这个饼的味道，你听有吗？饼起一天哦，并无影响迄块饼的迄、那个香味啦。啊，就是这个饼缺了一角，并不影响我们品尝这个饼的香的滋味。所以，我们人生容或我们有一些我们没有做得到的地方，有一些缺陷，有一些东西，每一个人都没有十全十美的。但是它并不影响我们人生的欢喜，并不影响。不要把自己变成那么样子的饼干。这人，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情绪。如果我们的想法是比较啊，这个会产生这种啊，这个负面的这种想法，情绪就紧跟着就会来。那么我们之所以会忧郁，也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消极性的念头，才导致了我们的忧郁啊。以前的人 在农业时代，忧郁症很少啊，也有忧郁的，不是没有。但是那个时候说，哦，某某人在搞欢乐，欢乐干哦，无找来去做事，有，但是那种人口数很少。在农业时代里头，也有忧郁自杀的，但是自杀也少。可是，在今天这一个社会，这个大家忙碌的社会，这个忧郁的人却增加了。它有很多原因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是今天这一个我们这一个啊，这个资讯化的社会呢，意见太多。有的人烦恼自别人对自己的意见还不够，打开电视里头看到了电视，每天都是在报道一些很多就是负面的一些信息了，他整个脑子里头全部都是负面的。也许你会这么讲说，那为什么舆论不播，多报道一点正面的，为什么要报负面的？啊，通通报正面的，要么的好像蒙着眼睛，坏的都不能报。我觉得要平衡，好的值得我们赞美的要报，觉得哪些应该是缺陷的，是不好的也可以报，两个是平衡的。但是只有报不好的，确实不好。我是这整个的一个意见啊，负面的东西比较多，会影响我们。第二是大家不运动，影响很大，运动量不够，运动量不够。我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解释一下。我们人在原始的时代没有忧郁症的人，为什么？我活着啊，这个我的身体里头，尤其是我的整个这个自律神经系统里头，我是交感神经、副交感神经，这个这两个它交叉起来，然后呢，交感的意思呢，是我在处理危机紧急状态的时候，我的这交感的神经系统等于它在当政，它在掌控。我如果回复我平常这个的生活的时候，我就有副交感整个来掌控。那么在以前的这整个身体里头不断的成长过程当进化的过程当中，在啊原始的游牧的啊，那么甚至于到农业的这一段时间里头，我们在原始的那个游牧的原始的那个时代，我每天也是一样，有种种的毒蛇猛兽在旁边呢。那么有这些毒蛇猛兽在的时候，我要很警觉，所以我晚上的时候，我的交感神经会不断的送，会掌控我整个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我们的内脏，我们整个这一套维护我们生命的这套系统是由它掌控的，所以我会警觉旁边会不会有这些危险的东西来攻击我，我不能够睡得很熟，不能睡得像人工哦，困来干他戏也赶快，不可以。那我一天里头，我跑给野兽追，我追完了，晚上没事了，我是跑到这个树上，抱在树上这样子睡觉。我只要自己知道还活着，就是我今天没有被野兽这个抓去当食物了。可是他睡的时候就可以睡得很好，他马上交给副交感这一部分。他睡得好好的，而且他不会那么紧张，不会那么焦虑，因为他每天都在运动，每天都在跑。可是我们现在的人每天也都在烦恼很多事情，可是我们运动不够，所以这个交感兴奋的部分，在晚上你要休息，他还是兴奋的状态啊，所以你晚上睡，很多人睡不好，睡不好想的更多， 就更难过，所以这个负面对负面的东西的敏感度就越来越强，到最后就把自己压垮。所以这个维吉尼亚大学在临床上做的实验室，这些有焦虑的或者是忧郁伴随着这个焦虑的这些人，他如果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运动，那么持续十周，那么原来睡不好的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忧郁的这些现象，就慢慢的就会解除啊，不是一天或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就解除，十周他就慢慢就解除。所以大家要养成好的运动习惯，哪一个年龄层都一样，老人也是要走动，不走动就是不行，就是不行，因为你整天想的都是啊，然后你有了负面的想法了以后，就会使自己更多的不安。所以老人有很多不安，你知道吗？自己的年老就已经够不安了，他还要想他的儿子、他的孙子、他的女儿、他的，反正想了很多就是啊，想到哈，鬼啊，弄别困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老人忧郁症也是一个蛮普遍的一个现象。不过忧郁症已经不是只有老年忧郁了，年轻的人忧郁的人也很多，因为他运动的量不够。你运动够，呼吸量更大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运动的时候，你横膈膜往下推的时候，肺活量大的时候，它会反射到你的交感跟副交感的网状区，就运动中枢，让交感缓和下来，让副交感接对它，然后你就觉得比较镇定，内脏各方面的运作都会变得比较镇定，而且烦恼相对就会解除。所以每天都运动的人反而比较不会烦恼呢。好，我们讲一个人一种思考的错误，然后会导致了更多的焦虑，焦虑会变成啊，慢慢的焦虑会生更多的焦虑，从坏苦变成到了苦苦，到最后就是整个人都被压得垮垮的，有好多人是这个样子啊。忧郁的人，我的经验啊是这样子的，他的念头他的观念常常有一些偏差，他一旦忧郁了以后，他就想着，有一次有一个老师他就跟我讲，他老师，我忧郁现在在吃药，我想把啊这个学校里头，我希望不要担任这个级任，不要担任导师。我说我不太赞成这个事情，除非你真的是很严重，要不然你就不要走这条路，你会养成一个习惯，把很多责任慢慢丢下去，然后你的负向的情绪会越多，你的自我功能会越少。我以前做过一个个案，确实是他来找我的时候，他的工作，他请求他的主管把工作减少一点，那主管看到他病成那个样子，就把他减少一点。哎，减少一点呢，以后又很厉害。他后来就请求说：“那我可不可以这个办留职停薪？”他主管看到他那个样子，苦成那个样子，就让他就帮他申请留职停薪。他留职停薪了以后，在家里已经不工作了。他本来还有去工作，主管给他减一点工作，他至少还去工作。他的忧郁是兼任的，他兼任那个忧郁而已。现在把工作都除掉了以后，他变成专任的忧郁症，整天在家里忧郁啊，就叫其他门。我说你如果事先问我，我一定不会赞同你走这条路。不过你那个这个留职停薪只一年嘛，现在就好好每天运动，好好怎么样 啊，那么你一年再回去嘛。他说，老师，我现在已经受不了了。为什么？他说，第一，我主要一出门去运动，碰到所有人，他就问，诶，啊，你不是在上班，今天怎么没去上班？然后一个做关系没猛干几百啊，所以又要跟他解释了半天，好像我每天都在搞这个东西，确实很凄惨。然后还不打紧，我现在没有薪水啊，我是留主停薪了、啊、我为这个东西我现在又有烦恼了。我说，哦，是啊，你以前都没有考虑吗？我当时只考虑到我觉得很轻很苦，我想把工作放掉。所以人本来就是苦的，是行苦，等到你开始坏苦了以后，你不自觉不去把它堵掉，然后变成苦苦，就是你本来已经苦了，然后苦再加上苦，就苦乘以苦等于苦的平方。哇，艺术的西安呢，哎，佛陀以前他就在欧含藏里头就告诉我们，行苦坏苦苦苦就三苦都是安的呀。所以我们啊，有时候就是苦里头会更多的苦，一直下去，就是要注意这种问题呀、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万法为事啦，哈、哦，这个你的想法决定了你的生活，及你的情绪，你的生活的品质。你去看看，我们一个人，如果我想的都是非胜即败，那不成功就是失败。我常常听到很多人这样跟我讲，老师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不是成功就是失败。我说，那你就继续愁眉苦脸下去啊。事实上是不是这样？不是这样，哪有说不成功变成人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所以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啊。人家讲我们也只不过是他好意的，在我的这个表现出来的这个地方，他提供了他的意见，而其他的都还好好的。要这样想才是正确的，而不是被人家讲一个就觉得就不给他啊。有时候是做什么事情都很草率的，从消极面来讲啊，阿赖红翔红翔几股都不给他，你就是很消极面的。其实你正确的想法应该是这样，人世间没有什么事情都很好的，我主要记得我把它修正过来，善莫大焉就很好。你如果这样想就是正确的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我很没有面子，很自卑。你不要这么想，你只能够这么讲说，我应该懂得鼓励自己，而不是自卑。我们有时候我们讲说，什么事情应该这样才对，可是应该这样子，可是我们的环境时时刻刻在改变，并没有一个状况一定要应该怎么样才对。比如说有的人会这么想，咱这个人应该就是爱做红欧路在赛，你没听过？我们应该让人家赞美才对。是啊，如果人家能赞美我，何乐而不为？我也会接受啊。但是并不是全部都是应该的，别人我做得好，别人不见得应该要赞美我，是不是？不见得应该。哎，我做得这么好，一连打连打欧了的都不是应该这样子。